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8月11日，我们首先来了解有关人工智能的三个信息。之前，从来没有一次技术革命像人工智能这样，给人类既带来希望，又带来恐惧。就人工智能有可能毁灭这个世界，它不再是一个很空洞的警告。最新发展，它的确值得这个世界，值得人类担忧。我们首先来了解两个轻松一点的人工智能的信息，然后再与网友分享令人毛骨悚然的人工智能的新闻。第一是路透社的报道，英伟达与华尔街巨头合作，筹集5000亿美元用于人工智能建设。周一，英伟达表示已经与6家金融机构合作推出运算融资平台，旨在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筹集超过5000亿美元的第三方资金。英伟达的执行长黄仁勋在 X 平台表示，该公司可以选择高达1250亿美元的交易提供担保，也就是整个5000亿美元的融资，英伟达一家他愿意提供1/4的担保。此举凸显了人工智能运算能力的急增需求如何吸引机构投资者。各国政府、企业和创新公司都在竞相建设数据中心，以支持人工智能工作的负载。那么这个事儿是个什么事儿呢？为什么成为华尔街议论的焦点呢？或者黄仁勋他张罗这个事儿，甚至不惜拿出1250万的资产来进行风险担保，他究竟想干啥？实际上这个新闻之所以让华尔街议论纷纷，他第一呢，还是反映了这种循环投资。就现在人工智能令投资界最担忧的就这种循环投资，就互相交叉投资，上下游捆绑投资。那么英伟达他组织这个贷款集团，他是鼓励更多人去买他的芯片，更多人呢去建数据中心。你没钱没钱，我来帮你搞，我来帮你组织这个财团。所以毫无疑问，他又会加剧华尔街对这种循环投资的一损俱损的这种风险的担忧。那么第二个市场议论的焦点，毫无疑问，假如这个5000亿能够忽悠有人来借款来投入，它会促进英伟达芯片的销售。那么实际上华尔街今天就在讨论，就英伟达的护城河究竟是什么。你比如可口可乐，它假如护城河是别人多买，你不买我贷款给你去买，那个就不成为护城河。所以这个反而滋生了市场对英伟达在这一轮人工智能热潮之后它的增长的担忧。第三个呢，就今天市场议论，英伟达拿出高达1250亿美元的担保选项，这个让英伟达自身的资产负债表不像过去那样纯净了，也增加了英伟达本身的信用风险。但是尽管有这样一些负面的考虑，但就当前这个时间节点的英伟达而言，他更担心这股人工智能的热潮冷却下来，他更担心英伟达的增长速度下降。如果出现那种状况，就英伟达本身会被华尔街抛弃，或者出现一些市场对人工智能投资的明显降温。所以两害相比取其轻，英伟达算是做了铤而走险的决定。第二个相关信息，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Anthropic 试图在重磅的 IPO 前提振投资者信心，该公司正全力以赴力争在今年秋季上市，并已就中国竞争对手、川普时代的紧张局势以及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热潮等问题回答了投资者提出的尖锐问题。 Anthropic 正在与潜在的投资者会面，以增强他们此次可能是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 的信心，并保证其快速增长的速度，以及其预期将有助于解决公众对人工智能日益增长的抵制情绪的战略。这家市值9650亿美元的人工智能巨头正面临一系列的新的挑战，这些挑战使投资者以更加审慎的眼光审视该公司的业务，包括近期中国制造的更廉价的人工智能系统的流行，与川普政府的紧张关系，以及美国各地对数据中心建设日益增长的抵制。知情人士透露，近几周来投资人在 Anthropic 公司 IPO 前的会议上就此类问题向其高阶主管施压， Anthropic 近期凭借其热门的程序设计工具 Cloud Code 的成功，已成为这一场竞赛的领导者，但同时硅谷也出现了对该公司的一些负面反应，许多执行长对其在人工智能生态系统中的影响力感到担忧。知情人士透露，该公司高层在会议上淡化了中国竞争的影响，并告诉投资者 Anthropic 专注于提供尖端的人工智能模型。执行长达利奥·阿莫迪和其他美国顶尖人工智能领导者曾公开表示，大多数用户希望在任何时候都能够获得最聪明的人工智能系统，这表明中国系统构成的威胁较小，因为他们的能力通常比顶尖人工智能模型至少落后几个月。知情人士透露， Anthropic 计划9月或10月初上市，其主要的竞争对手 OpenAI 预计也将随后进行 IPO， 但上市时间可能要等到明年。 Anthropic 的 IPO 正值此类巨额交易的黄金时期，此前马斯克的 SpaceX 交易后突破了市值2万亿美元。尽管一些看好 Anthropic 的分析师和投资者预计其 IPO 的规模将超过 SpaceX， 但 SpaceX 的股票在早盘飙升后遭到抛售，这提醒投资者私人市场转向公开市场可能充满动荡。 Anthropic 公司5月宣布，其年化收入已在当月稍早突破了470亿美元。那么与网友补充一个信息，这个巨型公司啊 SpaceX Anthropic 先后上市，它有一个共同的大股东，就谷歌的母公司啊，都是这两家公司的主要股东之一，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么第三个，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令人惊悚甚至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个大新闻。这个新闻是金融时报最近重磅报道的，显然呢被舆论低估了。他报道是这样描述的，美国科学家在合成生物学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首次利用人工智能成功创造出了自然界中完全不存在的新型病毒。这项划时代的成果不仅有望成为现代医疗技术带来颠覆性的变革，同时也将生物安全与生物安保的潜在危机推上了风口浪尖。这项研究是由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研究团队主导，他们成功开发了一款名为 EVO2 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程序。这款强大的人工智能工具拥有编写全新基因组的能力，能够直接生成储存在 DNA 中的决定一切生命活动的遗传指令。在具体实验中，研究人员利用这套系统设计并人工制造出了16种全新的合成噬菌体。噬菌体是一类专门感染并杀死细菌的小型病毒，在对抗超级细菌方面，它们经常被视为传统抗生素的有效替代方案。在严格控制的安全实验室测试中，研究团队有了令人振奋的消息，这些由人工智能全新设计出来的噬菌体，其杀灭常见大肠杆菌的效果竟然比自然界中现有的作为 EVO2 参考模板的噬菌体还要出色。这项标志性的研究成果已正式发表于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科学》上。项目负责人布莱恩·希在受访时指出，这是科学界首次证明生成式设计能够创造出完整且具有功能组的基因组。我们的研究目前属于概念试验阶段，之所以选择噬菌体作为切入点，是因为它们体积小，学术研究基础完善，并且在分子生物学和临床治疗领域拥有广泛应用的潜力。那么这个新闻在国际舆论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LTU 网友介绍四个方面的背景信息，你可能对这个新闻会有不一样的理解。第一呢，是科学杂志评论呢，就斯坦福大学的这个成果是医疗和人工智能领域结合的莱特兄弟时刻。就什么是莱特兄弟时刻呢？它是指1903年12月17日在北卡的莱特兄弟，他们成功试飞了人类史上的第一架动力载人可操控的飞行器， 就当时它的名称叫飞行者一号。这个莱特兄弟时刻对科学界它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从不可能到可能。因为在莱特兄弟试验之前，人类对飞行的理解多半停留在鸟类的观察，风筝短暂的滑翔。那么人类究竟能不能够飞行？莱特兄弟的试验虽然距离现代喷气客机108000里，但它确凿无误地证明了一件事，人类的设计的机械能够实现动力飞行，就它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你看，医学界和人工智能领域把斯坦福大学的这个成果与莱特兄弟时刻相提并论，逐渐这个成果的突破性。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背景信息，就生物学界对斯坦福的这个成果的评价比人工智能领域的评价更值得关注。就生物学界评价，斯坦福的这个成果是让人工智能啊做解读生命的工作跃升到主动创造生命，这个就是令人惊悚的地方。就是过去几十年基因组学，比如人类基因图谱计划，本质是扮演翻页官的角色，就人类费尽心思的去阅读解码大自然漫长进化中写好的生命的密码。但是这个莱特兄弟时刻标志着人类正式拿起笔，开始用人工智能作为引擎，原创并编写自然界从未存在过的全新基因组与生命的形式。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背景信息，就人工智能领域和生物学领域同时发出一种警示，就这种技术狂飙它可能掀开了一个潘多拉盒子。就人工智能基因组学的莱特兄弟时刻意味着人类正式踏入了一个充满无限医疗的可能，但也伴随着极端生物安全风险的未知时代。就这种啊，人工智能创造生物创造生命的技术，它有没有边界？至少现在没有人来制止这件事，约束这件事，也没有法律来限制这件事。那么第四个背景信息也是目前呢争论最大的，就斯坦福大学这个团队啊，他们弄的这个人工智能的模型，他们把它开源，也就是说其他人也可以用他这个模型制造新的病毒，制造新的生物。那么它会带来一个非常显而易见的风险，因为你开源，全世界的坏人都可以利用，这个是令人不寒而栗的。那么斯坦福大学的这个项目负责人布莱恩，他坚持认为，就他们这个模型的开源呢，潜在的收益大于生物恐怖主义的风险，就他认为是利大于弊。但是他这个弊究竟有多大，这种危险的生物制造出来，人类能否控制，这个他这个项目组他就不管这么多，也没有回应这些担忧。所以有很多媒体提出质疑，就当这种开源的人工智能工具假如落入恐怖组织、流氓国家或缺乏道德底线的黑客手中，设计出具有高度传染性或致死率的合成病毒，将不再是科幻小说的情节，而是迫在眉睫的真实的人类的安全威胁。但即便是金融时报把这么令人毛骨悚然的新闻报道出来，尽管在舆论当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至少在今天这个时间节点，仍然没有力量来阻止斯坦福大学这个模型的开源，没有能力来阻止这种创造新病毒人工智能模型的传播。当然也许有些网友像斯坦福大学的这个项目组负责人一样感到乐观，认为利大于弊，但是目前舆论已经反映的一些担忧还是值得各方面重视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了解一下有关中东形势最新发展的三个信息。这三个信息侧重点不一样，网友们自己把它综合，你可能生成一个对目前形势发展的判断。第一个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美国向突破对伊朗封锁的船只开火。你看从标题大家能够感受到这个事儿会让伊朗人有多恼火。美军从直升机上向这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船只开火，一位美国官员表示，今天早上美军向一艘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港口封锁的巴拿马籍船只开火，此举加强了对伊朗的封锁力度，因为川普政府正试图从经济上挤压伊朗的政权。这位官员说，一架美国军用直升机向这艘船的舵开火，此前该船船员无视了负责执行对伊朗港口海上封锁的美国官员的警告。事件发生在周二的凌晨， 目前尚无人员伤亡的报告。美国官员表示，袭击发生后，这艘船似乎试图将船员转移到另一艘民用的船上。海上安全公司先锋公司报告，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柜船在阿曼湾向西航行时，距离巴基斯坦海岸71海里处遭到了一枚从直升机发射的导弹的袭击，导弹击中了船只引发火灾，但随后火势被扑灭。报告还补充说，所有的17名船员都已确认安全。第二个相关信息是路透社报道，红海发生袭击事件，四名船员丧生。也门交通部门称，今天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袭击了曼德海峡的一艘小型货船，造成四名船员的死亡。同时有消息称，巴基斯坦附近的一艘货柜船遭到导弹袭击，疑似为美国所为。胡塞武装袭击的是一艘埃及所有的提哈马号货柜船。如果死亡事件得到证实，这将是2月28日伊朗战争爆发以来，胡塞武装首次对船只发动攻击造成人员死亡事件。目前胡塞武装尚未声称对这起攻击负责。也门内政部表示，三名巴基斯坦人和一名印尼人丧生，并补充说，船员在遭到袭击后失去了对船只的控制。也门军方消息人士称，三名海岸防卫队人员在试图营救被困船员时遭到无人机的袭击受伤。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是彭博社报道，巴基斯坦称，尽管川普发表了不当言论，但美国和伊朗仍然接近达成协议。巴基斯坦国防部长表示，尽管美国和伊朗双方在长期陷入僵局的谈判中立场似乎都更加强硬，但两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今天阿西夫在伊斯兰堡对记者表示，和平进程正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但他并没有透露任何突破性的进展细节。根据伊朗半官方的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很快就会抵达德黑兰，与伊朗内政部长举行会谈。根据半岛电视台早前引述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的话报道，伊朗和阿曼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部分海上航运进行谈判已进入了后期阶段。那么从这三个不同媒体报道的不同重点来看，中东局势仍然是处在一种焦灼极易擦枪走火的状态。从上个星期二美国就宣布即将达成协议，到今天这三个报道都宣称即将达成协议，所以 LT 认为不能够幻想美国和伊朗会立即达成协议，局势处在一种高度的不确定性、高度的风险状态。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报道，印度航空一名飞行员在飞行事故后药检呈阳性，被查出服用非法药物。知情人士透露，上周一架印度航空公司的喷气机在飞行途中突然下降300英尺，该飞机的机长在第二次筛检中被检测出服用了非法的药物呈阳性。8月4日发生的这起事故，目前正由印度航空事故调查局进行调查。事故造成20名乘客和4名机组人员受伤。这架空客 A320 飞机当时载有137名乘客和8名机组人员。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这个飞行员机长处于一种不安全的状况，这个给乘客和机组人员的生命安全带来极大的风险。但是像这种药检究竟应该是飞行前检查还是事后检查，这个是 LT 对这个新闻感到莫名其妙的地方。当然了，像中国东方航空公司那样的，即便是出现了空难了，人家也不愿意正面的去面对这些飞行员的个人状况、个人的风险。所以航空事故、航空灾难最值得关注的还是人的因素。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信息，彭博社报道，白宫解除了美国政府设备使用 TikTok 的禁令，川普政府将 TikTok 的美国业务转移到美国投资者手中后，认为这款热门的社交媒体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因此取消了联邦设备上使用 TikTok 的限制。 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发布了一份备忘录，撤销了2023年的一项指令。该指令曾禁止政府设备使用 TikTok 这款影片分享服务，因为担心 TikTok 当时中国所有权构成的安全风险。此前，司法部上个月发布了一份书面意见，认为 TikTok 不再符合2022年通过的一项法律中受监管应用程序的定义。该法律曾禁止在联邦平台使用 TikTok。 川普曾赞扬 TikTok， 并称该应用软件帮助他赢得了2024年大选。他也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帮助扫清了出售 TikTok 的障碍表示感谢。那么这个新闻呢，算是给 TikTok 引发的中美两国监管的争论画上了一个句号。但是中共究竟能不能控制 TikTok， 以及中共能否通过 TikTok 对美国舆论进行一些干预，这个无论在科技界还是在媒体界都还是有些争议的。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的报道，长征7号发射失败后，朱雀3号推迟。分析称，投资者情绪放大关联性。中国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昨天在海南文昌发射失败后，原定于今天也就11日发射的民用南舰航天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宣布推迟。中国航天板块多股盘中跌幅超过 10%。 那么这个新闻让我们看到昨天长征7号改发射失败啊，这个事件在进一步的发酵。 LTV 网友介绍两个方面的背景信息，就第一，昨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因为中国对这种火箭发射失败欲言又止，他不愿意啊让中国的民众了解太多。 LT 理解呢，可能是中国官方认为这是一个负面新闻。实际上你站在科学试验的角度来讲，发射成功与发射失败它不是一个什么正面负面新闻，它就是一个技术新闻。那么为了帮助网友了解昨天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首先来看看美国媒体，特别是美国专业媒体是如何介绍昨天的长征7号改或者长7甲发射失败的背景。美国媒体普遍关注四个方面的内容，就第一，飞行节点与物理节体的特征。美国专家分析指出，爆炸发生在升空后约85秒，此节点正值火箭穿过最大动压区的关键时段。现场与光学跟踪画面显示，火箭在相对较低的高度和速度下出现结构性断裂和动力剧烈异常，导致全舰在空中完全解体。由于发生在助推器与一级分离之前，火箭与卫星均未获得足够的入轨的能量。那么美国媒体关注的第二个方面呢，是对这起发射故障模式与2020年首次失利进行了对比。就美国媒体指出，长7甲在2020年3月首次发射失败，就当时失败的原因是一二级分离阶段的动力故障，而本次事故发生在更早的一级主发动机上升工作段，属于结构受力过载失稳或动力系统突发严重异常，故障的性质更为直接而且破坏力更大。那么第三个关注的焦点是对中国空间站和高轨部署计划的波及进行了评估。就美国媒体啊，引述专家的评论，普遍关注本次事故是否会推迟中国接下来的空间站货物补给任务以及其他高轨国防通信卫星的发射计划。如果归因调查确定问题出自共享的发动机或推进剂供应系统，相关型号可能会进行归零审查。这种判断呢，认为可能不光是影响这个型号的长征火箭，可能你共用发动机的或者一些燃料机的可能都需要做全面的检查。美国媒体关注的第四个方面内容呢，是注意到中共官方如何响应以及对外的信息发布。就美国媒体注意到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当晚发文证实发射失败，体现了对重大发射结果的即时确认。同时美国媒体也注意到社交平台上民间对发射以及发射失败讨论受到限制的现象。 就美国媒体第一时间注意到，就中共不愿意中国网民议论这件事。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背景信息，就中国的官方媒体报道这次发射失败的消息时，都特别强调两次发射间隔仅约12天。那么这个呢，它就带来一种似是而非的舆论效应，长征七号改或者长七甲，是不是像马斯克的这个重复使用的火箭，因为他反复强调两次发射时间间隔只有12天。包括在发射前，中国也有一些所谓的专家要发出了鼓舞人心的这样一种预告，就这一次发射成功会大大的缩小与马斯克的差距。那么美国媒体呢，对这个问题也做了报道，就他这个火箭不是啊可重复使用的火箭。第二呢，间隔12天两次发射的火箭是两枚独立的火箭，7月29日发射是遥29火箭，8月10日发射的是长七甲火箭。那么美国媒体也理解中共渲染间隔短也还是有一定的意义，就这种宣传，因为它能够啊提高这种地面周转的效率，就它做不到像马斯克那样重复发射，至少我地面的这种发射场的清场维护，这个效率很高，这个还是有一定意义的。但是它在报道的文字表达上，它容易给人带来一种啊错误的感受，就似是而非，像是重复利用的火箭。第六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在中国社交媒体啊热炒了两三天的一个新闻事件，而且到今天仍然在发酵。这个热门新闻事件的起因是中国的首富农夫山泉的创始人在接受中央电视台对话的专题采访当中，他对中国的这个电商平台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就相关言论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争论、争议。钟闪闪他究竟说了什么话引起舆论的轩然大波？他的核心观点是电商消灭了传统的中间商，主导了价格战，呼吁限制平台的权利。钟闪闪的逻辑呢，是传统的中间商抽成是公开的、恒定的，而平台却可以借助演算法对每一笔订单单独调整抽成，干预流量的分配。他认为平台经济冲击下，线下的零售生态平台成为无处不在的中间商，在城市里传统的经销商都被杀光。钟闪闪指出，平台也扼杀了逛街时的即时感性消费，让人们都将注意力放在手机屏幕上。与此同时，他也批评平台主导的价格战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巨大的破坏。他说中国现在最需要担心的就是卷价格，不卷质量，不卷高品质，不卷溢价水平。钟闪闪以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竞争为例，他说他们几乎是商量好的一样，对价格敏感，你提价我也提价，从来不往下打价格战，觉得只要低价就能占领市场，实际上市场经济非常不成熟的表现。他认为平台价格战压缩了产业链的利润，最终受损的是农民、制造商乃至整个实体经济。那么钟闪闪这个言论在中国舆论当中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主要是因为他把对电商的声讨上升到整个实体经济、整个制造业以及农民阶层，这还得了了？这得是多大的恶才能伤害农民、伤害制造业、伤害整个实体经济？那么经过两天左右的中国网络的讨论争论之后，民间舆论呢，逐步在形成一个共识。这种共识呢，或者占上风的舆论对钟闪闪并不利。我们首先来了解两个在中国社交媒体传播最广的两篇文章。第一篇文章是首富也反对市场经济，中国市场经济太难了。近日农夫山泉创始人钟闪闪表示，互联网电商是中间商，其实这个话题我之前也谈过，只能说中国市场经济太难了。文章作者称，我看了央视对钟闪闪的采访大为震惊，就这种认知水平，就这种前后矛盾、自我打脸的逻辑水平，到底是怎么做到中国首富的？第一，钟老板对电商平台的认知极其狭隘，他拿芝加哥农业交易平台作为平台经济的标准模板， 说真正的平台交易费都是恒定的，言外之意，电商平台的佣金是浮动的、差别化的，所以他们是中间商。他这个类比是有一点出格，你就像中国证券交易所要交印花税一样，这印花税与股票的交易是两回事的，就他把两种交易性质把它捆在一起。第二，钟老板对传统经销渠道的迷恋言行不一，就钟闪闪认为电商平台是最霸道的中间商，事实相反，正是钟闪闪所迷恋和坚持的传统线下多级经销渠道最大程度的推高了交易成本。第三，钟老板炮轰电商是因为卖水天然属于线下生意。那么这篇文章呢，主要是对钟闪闪他在评论当中故意的把有些概念混淆来支持他的一些观点。那么这个文章最精彩的地方，或者呢他冲击力最大的呢，是指出了钟闪闪的一种尴尬。就当一个靠市场竞争起家的首富在市场竞争中感到受挫时，他没有选择市场化的产品去创新去硬碰硬，而是拿起了带有道德批判甚至政治正确的意味的理论武器。他这个利益还是很有水平的，就钟闪闪在市场竞争当中受挫，他却想用意识形态想用政治帽子去扼杀对手。他本身是市场经济造就的中国首富，但是现在他要高举反市场的大旗，就这种洞察啊，实际上他是带来很强大的舆论冲击力的，就这么回事。第二个广为流传的文章，这个也是非常有水平，真不知道怎么当上首富的。这个文章他批评钟闪闪对平台概念的机械套用，而且呢认为钟闪闪的困境是因为消费者最终用脚投票，就钟闪闪应该面对的是消费者的选择，而不应该去啊抱怨嫁祸平台或者其他的新兴的销售渠道。 LT 想对这个热点新闻事件呢与网友分享两个观点。在中国网络舆论在热议钟闪闪甚至形成了一股对钟闪闪的批评浪潮的时候， LT 认为网络舆论忽视或者被压制下舆论忽视中央电视台的角色。就大家想一想，就中央电视台的这样一种言论访谈节目，它的内容需不需要经过审查？当然是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查。第二，中央电视台这种大型的政论言论的节目是否代表中国央视的立场？当然是。就中国央视会不会找一个与中共的党媒的立场观点不一样的人去做长篇大论呢？借他们十个胆他们也不敢。所以 LT 认为钟闪闪这个舆论事件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央电视台在这个时候选择钟闪闪做这么一番高谈阔论，甚至引起舆论的轩然大波。央视这个节目的属性，它是中共顶级党媒的深度访谈节目，就对话这个节目从嘉宾的挑选、话题的设置、现场的提问到后期的剪辑，它需要经过极其严格的多重审查。企业家在该节目当中的话语能够完整的播出，绝对不是偶然的个人自由的倾诉，他至少是获得了官方默许或认可。所以钟闪闪说的话，你可以理解是央视希望你听到的话，或者是中共文宣系统想表达的立场。所以 LT 认为中国舆论揪着钟闪闪这个狂追猛打，甚至认为是他个人水平差，这个还是有一点避实就虚。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如果我们只注意到了钟闪闪忽视了央视，如果只理解到这个地方，可能仍然会避重就轻。就央视它是一个独立媒体吗？它有自己的独立立场吗？就央视选择钟闪闪，同意钟闪闪讲这番话，大阵仗的做宣传，它实际上本质还是体现中共的立场，中共的意愿。所以当舆论质疑钟闪闪反市场，得益于市场又来反市场，你把这个话钟闪闪换成中共共产党，是完全能够体现这个新闻的本质的。就中共它是得益于市场经济，让它成为啊主宰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超级政党，但是呢它骨子里边时不时就冒出来讨厌市场，憎恨市场。所以对中共啊，它隔三差五来反市场，特别是习近平，很多网友认为他是开倒车的加速师，他是有他的自身的意识形态 或者价值观决定的。第一，中国的市场经济从来要冠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或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普通的市场经济的区别，就在于党是市场经济的舵手。就在中共看来，市场是一只无形的手，与之匹配的就是党的领导。那么在传统经济学上，是没有一只有形的手可以与市场匹配的。就政府当权者有形的手是可以影响市场，但是它不是一个并驾齐驱、势均力敌，甚至是能够凌驾于市场之上。但中共共产党的理论，包括习近平个人的信仰，他认为党就应该凌驾于市场之上，没有党管不了的事。所以你看钟闪闪他讲的逻辑呢，他是从他个人利益、自己的矿泉水利益出发，但他讲出的政治逻辑他讲给习近平听的。你看这些平台啊，他不仅伤害我钟闪闪，他还伤害中国农民，甚至伤害整个中国制造业，最后呢他是伤害的中国实体经济。哎，经钟闪闪这么一点拨，他就形成了舆论方向，就是平台是党的敌人。实际上用不着钟闪闪来这样一种挑拨指明方向，就中共安排钟闪闪来讲本身是中共想讲的话，敲打平台。第二个方面呢，这次央视让钟闪闪讲这个话，它也体现了央视在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一些政策的调整。你看中共政治局会议从反垄断现在把它演变成反内卷，就官方的话语体系它重新锚定了政策。就内卷本来是民间流行语，它变成了中共最高决策层的治理对象。它实际上它模糊，它去淡化了之前的反垄断，它也淡化和否认政府的监管和依法维持市场经济秩序的这种职责。你本来假如有系统性的问题、产业性的问题，应该靠立法、靠执法，但是中共他选择靠一种阶级斗争、靠一种政治运动。他认为市场的不合理，他把它归咎一个很情绪化的又极其抽象的一个网络术语，内卷。那么如何整治内卷，谁都没责任，因为内卷是谁在搞啊？想象中的抽象群体在做。那么政府有什么责任呢？因为内卷嘛，这个谁是内卷的主体都弄不清楚，所以政府就更没有责任了。那么让钟闪闪跳出来对天开炮，他能打到平台吗？打不到的。因为中共要整平台，他就点名道姓是平台。现在中共把小手一指，习主席小手一指指到内卷，而且各行各业都内卷，他实际上也模糊了这种焦点。所以钟闪闪本来想借刀杀人，借习主席的手来对电商下手，但是习主席呢从反垄断反平台现在弄到反内卷了，所以钟闪闪也不得不把平台的罪恶罪行呢引向内卷，就说内卷是平台造成的。所以说你看钟闪闪这个话他弄来弄去啊，根源呢他还是在中共他的一些策略的调整。第三个方面呢，你看这个事件他所体现的中共与钟闪闪这种唱双簧啊，他们的公约数在哪呢？在实体经济。钟闪闪认为自己实体经济，而且习近平强调呢，哎，真正的经济是实体经济，认为虚拟经济啊，那都是虚头巴脑的，所以100个看不起互联网，100个看不起这种虚拟经济。哎，你看钟闪闪他的立论的基点呢，他就告诉习主席，你看平台坏，因为平台不是实体经济。哎，我是好人，我是正能量，你看我是实体经济，他们现在对我有伤害，就是对实体经济有伤害，就是冲着习主席来的。所以钟闪闪的这种抱怨、这种攻击，它反映了中共习近平的一种啊思想情绪或者是政治情绪。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钟闪闪这个言论风波，它更像是一次中共的舆论战失败。LT 注意到，在这个问题上，一贯支持中共、无脑支持中共的小粉红舆论呢，几乎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没有插嘴，因为他们也弄不清钟闪闪这个言论是不是代表党，甚至也不确定钟闪闪这个言论对小粉红究竟是有利有弊。但是更多的支持市场经济的中国网民一眼看出钟闪闪的这样一种伎俩，就从个人的唯利是图，他把它包装成一种啊意识形态，特别是反市场化的政治宣言。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彭博社报道的今天有关中国经济的一个大新闻：中国汽车出口蓬勃发展，国内销量下滑，利润下降。中国汽车出口再次急增，为受燃油成本上涨和消费者信心疲软影响而陷入 国内低迷的汽车制造商提供了生命线。根据中国乘用车协会统计，7月份中国汽车出口量年增 88%， 达到 91.8 万辆，这意味着中国生产的汽车中有 41% 出口到国外，而去年同期这一比例为 21%。 强劲的出口表现与乘用车零售销售总量下滑形成鲜明的对比。7月份乘用车零售销量下降 21%， 其中内燃机汽车销量下降 41%， 而包括混合动力和纯电动车在内的新能源汽车销量也下降了 3.9%。 根据乘用车消费者协会数据显示，新能源汽车销售占比达到创纪录的 65%。 比亚迪上个月成为新能源车出口量最大的企业，出口量达173721辆，排第二名的奇瑞汽车出口量是比亚迪的一半。特斯拉从上海出口了66330辆汽车，并在中国国内出售了27249辆。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目前中国的汽车出口一飞冲天，我们这个频道密切关注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出口3年多时间，持续在关注。从最初网友们普遍质疑中国汽车的假出口，到目前生活在欧洲的网友、澳大利亚的网友、新加坡的网友，甚至以色列的网友，都不断的在证实中国的电动车的确是市场占有率快速上升。那么这个对于中国汽车业来讲当然是个好事，是一次机遇。但是从日本汽车曾经风靡世界的经历来看，就中国汽车的出口一定要与各国家保护自己的市场、保护自己的就业而形成的一种阻力甚至抵制，这个必须要认真对待的。就你靠强攻，或者就像面对中国国内的内卷一样的，只要我便宜，我不怕你抵制，这个玩不下去的，因为没有人是傻瓜的。那么暂时没有遇到强烈的抵制，实际上这个正是中国汽车业的一种时间窗口。但显然无论是从这些汽车制造商还是中国官方，显然没有认真对待潜在而且正在增长的这种阻力或者是抵制。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中国国内的汽车销售明显的下降，这个与中国国家统计局统计的中国消费下滑是密切相关，或者它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就一般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特别消费市场，第一个关注的是房价。假如一个国家的房地产市场出现下降，它是整个市场情绪、民间情绪的最直接的体现。第二个关注呢，就是汽车这种耐用品，它的这样一种消费，它是直接检视家庭收入健康与否的一个最重要的指标。所以昨天 LT 看的一个在中国影响很大的一个贴文，就这个发帖的人可能文化也不是那么的高，或也不是那么严谨，他的一句话引起了中国几百万网民的讨论。就这个老兄留了一句什么话呢，说14亿人怎么都推不动汽车的销售呢，怎么汽车销售还下滑了呢，说我们有这么多人怎么就不能够多买几辆车呢。就这个老兄他可能是不是汽车行业的，这个说不清，但是很多人在讨论这个为什么买不起车或者不买车。所以从这个报道你能够看出来，非常经典的来解析国际财经界对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的一种佐证，双数经济。就国内经济疲软，但是我出口朝气蓬勃，但是中国经济根本上它要取决于人民的生活状态、人民的消费状态。因为你出口最终也是体现在增加就业、增加人民的收入，它最终传递的还是人民能不能消费、有没有消费能力。那么事实上这种一飞冲天的出口并没有带来中国人的消费能力的改善，所以这种结构性的矛盾呢，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愈演愈烈。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